要录音不可以讲啊，有吗？啊，有一个可能一个老信徒告诉你说，我信圣经的，但是圣经以外全部都不可以信。使徒信经，使徒圣经还是使徒信经？为什么你们要讲使徒信经是什么东西？好了，有吗？哦，你们没有问，你们就读了。你知道里面每一个字都是我信我信我信哦，他都在宣称你的信仰哦。OK， 那当然我们教会把它排了十二啊，不是因为它是十二使徒啊，因为犹大肯定不在里面，它十二是只是让你容易记而已啊。但主要呢，里头只讲到圣父、圣子、圣灵跟教会。其实使徒信经不是圣经啊，使徒信经是圣经信仰的核心的宣称啊，所以古代的教会啊，特别是使徒信经，很多时候是让那些刚刚来到教会认识福音的人，他们问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福音啊，你就把这个告诉他啊。如果你把这第一点讲到最后一点，大概用半年了、两年啊，就把整个福音的要道告诉他啊，上帝的创造、基督的代赎、我们永恒的盼望，是吧？所以使徒信经不是你的信仰，但是使徒信经是代表你的信仰，它有区别啊。你是信上帝啊，你是信圣经，但是使徒信经应该是众圣徒一起共有的一个信仰宣言，可以吗？啊，所以有时好像无恙用的版本啊跟我从小背的版本有点不，所以我每次都不敢不看，因为我怕我读我的版本你们吓到说哇还有一个版本，所以在网上有很多的翻译了啊，所以有时几个字不同，其实这个不需要去争辩啊，有的是翻的比较准确，有的比较不准确，就这样而已啊。好了，不多讲，这不是今天的重点了。不过是刚才我突然间想起，不懂有没有问过你，你信不信这个使徒信经？好了，我们来讲今天我们的经文啊。你们可以打开你们手上的笔记，或是最好你们有带圣经更好了啊。OK 啊，我们今天要继续啊，耶稣基督上次啊，我们分享啊，就是上次耶稣基督特别讲到啊忧虑这件事情，因为这忧虑的课题很大。因为我们真的是常常忧虑的人啊，所以你看到经文耶稣都讲了一次，他又换一个方式他又讲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啊。他一直强调人在这个忧虑上面表现出的那个不信啊，就是人对上帝的不信啊。好，上一段经文开头呢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耶稣讲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眼睛啊。现在年纪大了啊，我老花相当你可以说严重了，在变了啊，老化每几年都有点改变，所以真的觉得眼睛会带来不方便啊。如果眼睛这个视力不好，那你认为耶稣是关心老花呢？他说：“哎，你们要注意自己哦，戴眼镜哦。”他说：“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眼睛，注意里面的灯。”实际上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动机跟情感，它是里面的。意思说如果你里面的这个灯就是你的动机跟情感出错，你整个人就坏了。就好像一个人的眼睛有毛病，他就会让这个人走到危险的地方去啊。当然他是指当时是警告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是很有外表，道貌岸然啊，开口闭口都是讲律法，但是内心的动机跟情感是邪恶的啊，是抵挡上帝，是黑暗的，所以最后呢，他们走到灭亡里头去，啊，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啊，可以吗？啊，刚才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嘛，其实撒旦喜欢试探哪一种人？撒旦喜欢试探 A 不懂圣经的人，或是 B 懂一点圣经的人，或是乱懂圣经。你们猜，我也不懂，还有什么例子？你们说撒旦喜欢试探不懂圣经的人吗？没什么好试探的，对不对？一跟你讲约翰福音三十六节你也不懂，跟你讲诗篇23篇你也不懂，跟你讲诗篇121你也不懂，你说不懂啊，不好试探。其实撒旦最喜欢试探的一种人呢，就是懂一点点圣经的人，就是不完整但是却以为他知道了。这些人常常都 陷入他的轨迹里头啊。所以呢，有时我们当然信主时间不久，我们可能还在学习圣经，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的动机。有时就算你圣经不熟，你可能会对一些话不是很确定，但圣灵会让你有没有平安啊。有时你听一些话语你会觉得不平安啊，圣灵让你在你心里面提醒你说不可以，不平安，那你就停下来跟上帝寻求，求上帝从圣经里面向你启明他的心意，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圣经学者吧，对吧？就算你是圣经学者，你可能也不懂希腊文、希伯来文，你也很难去一个很完整的去做这个学术的研究。我明白啊，也没有，也不是每个人需要这样子。但是耶稣说，你们有灯呢，里头啊有眼睛啊，要注意啊，免得我们啊被魔鬼试探啊。魔鬼就喜欢说啊，有的人呢就懂几节经文。啊，圣经啊，圣经就是讲爱的了。耶稣啊，耶稣就是为人死的吗？上帝一定是爱我们的啊！你还要多么简单的简单呢？基督教最简单的啦，就是爱一个字。谁讲？OK， 这一种都常上当的啊，常常被诱惑的。好了，这个是题外话了。上次也就是经文你看的话，基督只提了一段啊。之后基督又把话题转到这些法利赛人身上，就责备他们就是三心两意啊，就是特别提到当时啊，就是很多这些没有愿意全心全意依靠上帝的人啊，他们常常就找很多借口啊，就是常常喜欢跟一些跟他们一样就是三心两意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们就平安了嘛，因为我不好，而他也差不多啊。所以很可怜，通常呢，如果一个教会牧师是这样的，如果长子也是这样的，其实基本上呢，他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有一个扭转，是因为多数的人都在当中找到平安，是吧？就算他看圣经不平安，他来到教会他还蛮平安的，因为长老是这样的，因为牧师是这样，那就 OK 了啊。他们是神的仆人，不是吗？所以很可悲的，就是很多时候这些不愿意啊，就是为主摆上的影响，成为了一个主流的影响，反而是愿意摆上的就成为了一种旁支，好像变成是极端啊！你太爱主了，太热心了，竟然还有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啊，就是一些可能我忘了，他父母是长老还是执事这样啊，他还吩咐他孩子说：“哎，不要信太迷哦。”我说这个话不可以从教会讲出来吧，你就是祷告让你孩子迷啊，迷耶稣没事的啊，不要说哎信就好啊，哎出国啊，去教会不要太热心哦，要注意读书哦。所以哦，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让许多的人得到平安，但耶稣一句话就刺进去了。耶稣说，上帝要求什么？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神。你回答这句话了，你不要管别人啊，你不要说谁谁谁跟你一样啊，你就回答上帝只要求说尽心。如果他说半信半疑啊，你还可以啊，尽心尽性尽力，没有人可以推诿的，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啊。好了，另外我们就讲到今天的课题了啊。耶稣基督就说，这些人不愿意依靠上帝，他们就常陷入一个试探，就叫做过度的忧虑。那你说我自己创造字，对，过度的忧虑这四个字没有在圣经里面啊，圣经只有一个字叫忧虑。但是你要知道，当耶稣指的忧虑呢，不是一般的，因为忧虑其实是正常的。我再说一次啊，忧虑不是魔鬼啊。你说哦，忧虑是魔鬼，这样你说无忧无虑就是基督徒吗？无忧无虑的人可能是嬉皮士啊。可能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好像你的儿子这样啊，伸手就要吃东西啊，可能是那种人哦。我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忧患之子。保罗常常经历教会给他的忧虑，忧虑是一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已经犯罪了。但是人有一个弱点，或者是有一个试探，就是我们会跌入过度的忧虑。那圣经其实责备的不是忧虑，而是过度的忧虑。 什么叫过度的忧虑呢？上次有解释了啊，这里有两点，就是一个 summarize， 就是第一呢，过度忧虑就是你去忧虑那些你范围之外的东西啊，好像啊、我很忧虑啊，我来到教会忧忧愁愁，每个人问我什么事啊，我很忧虑啊，为什么？因为我想当总统，我想30岁之前当总统啊。你现在几岁？29啊，你什么时候想要当？昨天。你说这个很不切实了啊，对啊。你懂我，当然我是开玩笑，你明白吗？你的生命里头其实有很多的忧虑呢，是你范围之外，但是你忧虑成好像是真的一样，这种叫 excessive 啊，一种过度的忧虑，这是圣经责备你的。第二种忧虑呢，是你要更好的东西，你要改变你的生活，可以，但是偏偏你就只靠自己，不愿意祷告。好像我遇到一个人，他告诉我他来瑞士已经10几年了，他很想留在瑞士，他不要回中国。我说为什么？他说中国很苦啊，在这边再怎么样做牛做马都好，我不要回去，我一定要的。我说好啊，好 OK， 那我再说啊，你不要有偏见了、啊。你说啊，你这些人啊没身份啊，你们不好丢主的名啊，就是让主的名啊被，不讲这个先。我想问，好啊，他有权利要追求一个好的生活 ，fine，OK，、okay? 他愿意这样做 ，fine。但是我的问题在这里，好啊，你想追求，为什么你谁都去求，你就是不肯祷告？所以怪不得你现在过度的忧虑当中，所以他很忧愁。风吹草动，怕得要死，天天都警察要来抓我，警察要来抓我，抓你隔壁好不好？就一定要抓你。就是他永远没有平安，因为他想尽办法去得到这个东西，他就是不愿意向上帝求。那他可能向上帝求，上帝给他一个平安，让他说好，你去做。可能上帝说你回去，我保护你。Either way， 我不懂，但最少，如果你愿意有一个更好的追求。上帝没有阻止我们有个好的追求，但是他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这个毛病上面的，他要更高的薪水，他要更大的房子，他要改变他的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但是他谁都可以去求，就是不祷告，不来到上帝面前，怪不得他们在许多的忧愁的当中啊。所以回到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应该陷在这种过度的忧虑当中？是因为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在这里，就是你的生命是耶稣讲的啊，你的生命是上帝给的。所以耶稣举一个例子嘛，他说鸟是吧，掉下来，你们记得啊，上次我说的，因为犹太人认为乌鸦生了蛋，孵出来之后乌鸦的妈妈就飞掉了，所以小乌鸦可以活是上帝养的，所以他们看到小乌鸦，他们就说是上帝养的。OK， 不好，这个你有待证实啊，你们去养一只乌鸦看看啊。总之呢，我的意思是说，圣经这样子讲，他是要强调一点，他说上帝如果把生命给下来，但是上帝却没有考虑到要维持我们的生命呢，你认为上帝给生命有什么意义？好像上帝没有目的把你呢，是很多的父母没有想就把孩子生下来，我知道，但你不要以为上帝是这样的。 OK， 是啊，我们看见很多的人没有为他的一个新的生命来负责任，对，但是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如果创造生命，他一定有维持生命的供应。所以如果你今天认为哎呀我很怕，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你已经活着了，但是你就是怕你可能会这样或是那样的话，你好像在否定那个让你现在活着的上帝，没有目的的把你放在这个地球上面。其实这个是对上帝的不信。那这个话题还没有完的，所以我们今天还要讲一通啊，所以你们要忍耐啊，很明显我们要学习。好，你们来看经文好吗？就今天的经文啊，马太第六章，我们从31节开始看啊，连马可也讲类似的，不过三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请大家都把三段念一次啊，好吗？来，我们一起念啊，马太，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第二段，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第三，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三段经文给你摆在一起啊，你看你 对比一下，其实基督是重复的讲这个意思的，他就是一直告诉我们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他指的不是说你可以的，我相信你，你是可以的，这是你的朋友跟你讲的。耶稣基督指向天父啊，还要我们深深的相信天父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以至于我们不会陷入魔鬼的试探，掉进去这个所谓啊打引号创的一个名词，叫做多过度或是多疑的忧虑，好吗？啊，好了，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忧虑，因为可能上一次你们有人没有来啊，啊，就是不是忧虑不是坏的，当然忧虑以后是没有的，但是忧虑之所以存在呢，是因为上帝用忧虑来磨练我们的信心，同时来提醒跟管教我们。那如果你是有忧虑的人，你会很苦的，对不对？你不会喜欢这个感觉的啊，你会好像就做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你很不高兴，你很不喜欢这个感觉，对。但是这种感觉让你做什么？喝啤酒啊，看电影，或是吃薯片？不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些事的时候，他要我们来到这位爱我们的天父面前。所以忧虑呢，虽然本身是不好的，但是它是事实，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头，我们也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忧虑反而是推动了我们每一天去祈求那位看顾我们的天父。忧虑也让我们更加期盼那一个没有忧虑的来到，就是天国，是不是？如果你住在医院啊，你有生病，你住在医院，哎，就住，人家说，哎，怎么样出院？哦，不要了，很舒服啊。哦，医生好像啊，好像 waiter 啊，拿东西给我吃啊。你把那些药都当成糖果啊。你认为护士天天啊给你拿食物来，你很高兴啊。他跟你打针，你说哦，是按摩我的手，不错。那你说这个人应该是有幻觉，因为一般如果真的住院的人，他会很想出院的嘛，因为他不喜欢那个感觉，就是生病嘛，对吧？如果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你是得救的基督徒，你一定有一样东西很不喜欢的，就是你的罪，你的罪带来的忧愁，你的罪带来的忧虑，你是很不喜欢的。所以你越不喜欢，就让你越想出院，就是你越想那一个没有罪的日子临到天国。所以基督徒不可能不向往天国的，不然你就是我卧底啊！我说肯定是假信徒，真信徒呢，一定是一直往一个方向的，因为他越来越受不了他自己。你活得越久，你就越明白这个罪根啊，一直跟着来的。你年轻还觉得你老一点可能会改变这个，你会发现你也老了，你的问题不会走的，对不对？只有每次你靠祷告稍微松了一点，过两天他又抓上你了，好像一个老朋友这样啊。我的老朋友就是这副眼镜，哇，不是这副啦，我就常开玩笑说啊，这眼镜啊，从啊七岁就陪我陪到现在，哇，我是说近视啦啊。你烦不烦啊？很烦啊，你觉得哎呀，这个近视到什么时候才不用啊？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啊？所以话说回来了，忧虑本身上帝使用它做一个工具，让我们更向往他的应许，也让我们更依靠他。好了，这个是正常。过度忧虑其实是产生了一个，是从一个自信跟无知当中出来的啊。过度忧虑其实不是什么其他什么心理问题什么的，它严格来说呢，它是从信仰问题开始的，就是人拒绝信上帝的主权，却认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他才会产生过度忧虑。意思说，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很有能力的话呢，很可能你就开始会担心。但是如果你认为反正这些事情我都没有能力去管理的话，过度忧虑的几率就不大了。那这等一下我再指给大家看了。那我们回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基督在马可的时候，他就用今天跟一天，对不对？你们读呢，他说啊，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对不对？那他就放两个，一个叫一天，就是说今天了，明天啊，两个。好了，第一，我们不要以为耶稣是在告诉我们 哦，明天太远了，所以不用担心。那这个就是很多时候解经没有解对啊。你们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感觉，好像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就是说哎呀，明天那么远，想那么远做什么？今天有酒今天醉。哎，对不起，耶稣没有讲这个事情，那是你自己做的。耶稣基督也没有讲说今天的事情比较重要，明天事情谁知道，不要去忧愁。耶稣也不是讲这个大小事啊，他不是在告诉你大事忧愁小事不用忧愁，或是忧愁小事不用，他都不在这个课题。因为你要看上下文，他不是讲这个，他是在告诉我们正当的忧虑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因为他会让你去祷告。所以呢，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他实际上他是在说我们要相信上帝明天会供应，好像今天一样。你们明白他的意思吗？他不是说明天不重要，他也不是说明天太远，他说你怎么知道明天会得帮助呢？因为今天，为什么？因为现在上帝不是供应你吗？所以他说今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意思说你今天是过来了，对吗？除非你认为你今天过来是靠自己的，所以你就要害怕明天，因为你明天不可靠。但如果你相信你今天过来了是靠天父的恩典，你又说什么？上帝又没有放假，上帝也没有退休。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一天的难处你走过来之后，明天不需要忧愁，因为同样的一位天父也在供应。所以他把这个明天跟今天呢人格化了，对吗？因为今天的明天不是人，但是他耶稣基督好像把他说明天有明天的忧虑，好像明天是一个人这样。其实他本来的话，我用口语跟你讲啊，他是说明天的你有明天的忧难处，但是明天也有明天给你的供应。今天的你啊，上帝怎么带领你供应你，所以明天就照样的他也会带领你供应。所以你全部在那个明天后面加的你啊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他讲的不是那个天啊，他讲的是你。因为天没有意义嘛，他不需要讲一个没有位格的东西，他是在指人呢。啊，好了，如果你明白的话我们继续了啊。所以过度忧虑呢的确不是一个信仰的表现来的啊。就是如果你为明天忧虑，实际上你好像把上帝看成跟你一样。你如果你觉得你明天你管不了，你觉得他也管不了，所以你开始很担心。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人，他如果感谢神，他就哎呀感谢上帝很什么，他转个头呢，他为别的东西忧愁呢，你就知道他实际上呢他是感谢什么？感谢自己的啊，他觉得哇这次真的走运了啊，做到了啊，很高兴哦，来教会不可以这样讲啊，感谢神啊，来教会要用这个名词感谢神，马脚一下就露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当他看到一个比较远的困难的时候，他马上又害怕了，那不合逻辑嘛。如果你感谢神，神又没有走，为什么你会怕那件事呢？除非你认为这个是你不当得的，你走运了，你得到了，所以你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得到吗？所以这些很复杂的心情啊，其实都是一个根源，就是人对上帝的不信，或是说人对天父慈爱的不信任，好像上帝是就是情绪不稳定，偶尔对你好偶尔对你不好的老人家，这都是一个偏见啊。就是我们自己堕落了，我们把上帝看成是一个很堕落的神。所以耶稣基督责备的不是说哦你们生活很困难，不是，他是在责备我们的小心，好吗？啊，所以马太有讲一句话，就是耶稣说，他说不要忧虑，路加就说不要求不要寻求，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重复的用语，他是要指这种过度忧虑的人啊，特别是针对他们啊，就是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得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却不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走遍天下也不要祷告的。真的，你不要以为我在夸张。有一个学生以前在我那边实习的，他实习完了他要找工作，他不想回国。他好像告诉我他发了100多封的这个信啊去找工，100多封。他几乎整个法国的公司都给他发完了啊。OK, 他就是我说祷告啊，最后等我发完100多封之后，他就是不想祷告，他不想上帝帮他。 你说有吗？有啊，这些人说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忧愁是活该啊。我说说你一定忧愁，你每天就守着你那个邮箱嘛，你等着人家写信给你吧。 OK， 因为你的脑子里面你就是不愿意向天父来求供应啊，所以这样的人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了啊。连这些人呢，就算他得到了，他马上又掉进去另外一个忧愁。为什么？因为他第二个担心就是会失去。你看，如果你得到的东西是你自己用手赚回来的，你应该很害怕，因为你能够赚回来你会丢掉的，对不对？这个是事实嘛。但如果你相信你得到的是上帝给你的，其实你不需要担心失去。为什么？因为反正都不在你的能力去得到，也一定不在你的能力去保护的。如果上帝要给你，在各种情况他都保守，因为没有人比上帝更大。所以我刚才就说了，有一些人他得到一件事情之后，虽然表面上他感谢主，但是他第二个忧愁就让你看出他实际上他不是相信上帝供应的，他是相信他自己。这些人常常陷在这个试探的里面啊。但愿我们被提醒啊，你读这些经文，其实有时我们只是去医院呢，就读读给人家听，生病的时候我们读读给人家听，你要知道里面责备的内容是很大的。意思说他好像在指着每一个，好像你有时骂你的孩子这样，怎么这样不听话啊，妈妈为你做那么多你都不明白，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对着我们讲的，怎么那么傻，天父这样子你还不明白，不好听的啊。但是的确这是我们常常犯的啊一种毛病啊。那路加就用另外一个字，如果你们刚才注意的话啊，路加用不要挂心啊。挂心是翻译啦，它的本来的字叫做啊 suspend 就好像啊一个心被吊起来，就是不踏实。OK， 路加说不要这样啊，不要被这个情绪搅扰，以致你不踏实啊。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去担心一个100年后的东西啊，一个很久以后，或是说我现在不讲时间了，就是你去担心一些不切实的东西，你就完全不让上帝参与，好像上帝的护理一点空间都没有，你全部要给你一个人担心到完这样啊。你说哦，我很忧愁啊，地球在啊2300年之后会怎么样啊？我说谁知道，今天怎么样那时就怎么样咯啊，如果那时不怎么样，那时不怎么样又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啊。啊，我们讲的轻松对不对？实际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忧愁呢就是这种样子的啊。我们不愿意让上帝有一点点的空间，我们全部把自己的思想忧愁塞满它了。 OK， 若是我们愿意帮助这样的人啊，就是我讲教会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到有人这样的话呢，啊，千万啊，我以前试过，我们就去啊，帮他解决问题啊，好像啊很忧愁啊，考试很难啊，找房很难，我们就帮他找咯啊，很有找学校很难，我们就帮他找学校咯啊，找对象很难，我们就帮他找一个对象咯啊，全部都帮啊。其实好心人没有好报的，因为呢，其实你应该做的是什么？不是帮啊，你要建立他的信心，因为他的毛病不是帮，他的问题是源于他不信上帝的主权，他不信上帝对他的怜悯。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在教会一定听到这种问题的啊，还是小组啊，有时对吧？有时你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分享他们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冲动就，哎，我也有啊，我以前是这样，你就马上告诉他一个做法，对不对？但你要知道，你能够有的方法他也会有的，但他的毛病不是这个有跟没有，他不是好像没有铅笔，给他一个铅笔就解决问题，不是，信心。上帝让他的信心在这件事上表露出来，就是他没有真的依靠上帝的主权，所以他那个忧虑是不会停的，因为好像一直不能够信任，好像上帝会走掉这样，好像上帝会睡觉这样，而且他又觉得上帝好像不会把最好的给他，总是给他次等的东西，所以他每次觉得就算得到了他也怀疑有没有更好的。你怎么帮他？你不能帮他，你帮他找一个对象，过两天他抱怨说为什么这个姐妹的丈夫比我好，你怎么办？帮他换一个，对吧？你帮他找一个房子，第一天就 感恩会赞美，赞美说多，连隔一个月就开始说啊，楼上很吵啊。之前是说神预备的，现在就说啊，是上帝的咒诅啦、啊、什么啦，哎呀，有很多蟑螂啦、啊、什么，你说吧。他不 make sense 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头脑里面，他不能信任天父的怜悯，所以他总怀疑说，好像上帝给他吃等，或是捉弄他，所以他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回到信心上面啊，叫他重新认识神，重新祈求上帝对他的恩惠。好了，接下来啊，下面的话啊，我们一起念，这两个地方是一样的，不过我们念一节就好。马太他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些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那、啊、他说这些是外邦人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些东西，那你要注意，这个不是一个对比，不是说哦，有时候我们说这些都是外邦人的东西，好像外邦人都是住洋房啊，喝香槟，你们要的，你们的是啊，粗面包啊啊，这个简陋的房子，平凡的衣服。他耶稣不是在讲外邦人很享受，基督徒要的东西是比较普通的啊，这些东西天父都知道。他不是在，你明白我意思吗？他不是在讲种类啊。OK， 你可能没有直接看得出来啊，但是你要发现，有时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都是外邦的东西，就表示这些都是坏东西。你们需要的啊，是天父哦，是什么？当然你会说哦，感谢主，但是你会说啊、还不是那些我不要的，因为你很羡慕，你很羡慕那些好的东西，你觉得那些上帝就把它归成是外邦人。其实这里不是在讲这个，虽然我们也不应该去羡慕一些物质的。啊，我们追求的物质跟世界的人追求应该有区别了，啊，但这个是在讲态度，这一些是外邦人所求，他实际上是说这是外邦人的态度，你们的态度要不同，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一切都是天父所预备的。好了，我们来说外邦人的态度是什么？啊，这不是我写的啊，但愿我可以写了。解经说啊，加文说三种。我跟你们分享了，他说第一种呢，就是外邦人，就是不信的人，他们会认为上帝是他们幸福的竞争者。你说好笑，不要笑起来啊！你再活长一点，你就会明白了。很多人他们在潜意识里头，他们要拼命赚钱，他们什么神都可以拜，因为他们里头他们认为他们是在跟很多神抢东西。你不要觉得好笑啊，是这样啊。他们用尽方法，所以他们可以不管是偷啊、抢啊、收买啊、骗啊、交换啊，总之什么方法都可以做，因为他们是想从神那里抢一些东西，因为神跟他们抢，所以他们会有要跟天斗，嗯，老毛啊，或是人定胜天。为什么有这种讲法？因为他们假设天是背着他的。哇，可能有人明白我讲什么啊，当然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了、啊、现在啊。好，第二种人呢，他们会认为呢，上帝好像是一个暴君，意思说如果你要快乐，你千万不要让他注意到，是吧？所以呢，这些人呢，每次呢就要装成很惨这样，因为他们怕老天爷看见他，你妒忌他嘛，你就会把他的快乐拿掉。你说有这样的人？有。当然这些都是基于对上帝的不认识跟不信啊。但是你想想，是不是有时我们总是觉得啊，偷偷高兴一下，但不要太过分。为什么？因为上帝很怎么样的，你太高兴哦，他就让你倒霉的，啊啊，你最不喜欢的他就给你啊，这样，哎呀，还是不要求他好了，是吧？有多少的信徒啊，一生在教会里面，最后是这种结论。啊，有一个弟兄，他说他要结婚，我说啊怎么样啊？他说哦，最后是跟一个不信的人结婚。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跟一个不信的人结婚？你不知道这个申请的要？他说我知道，但是上帝一定是把那些我不喜欢的人要我跟他结婚。他意思说上帝一定要找一个他看不顺眼的人，要他来，要他嫁，要他娶的。所以他宁可去娶一个他看得顺眼但不幸福的。这些人在教会长大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们实际上一直来教堂啊，他们是苦苦被压的，因为他们很怕去冒犯这个情绪不稳定，这个上帝啊， 就在他面前就装得很惨，好像哦，上帝看到哦，这个很惨啊，不管他，不管啊，你那么高兴，看看他什么高兴，哦，这个不行不行，就要拿掉，所以你要装嘛。我不是讲笑话，我告诉你，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也有这种观念啊。我认为说，好像快乐呢，一定不是从上帝来的，一定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你只有偷偷摸摸去外面玩，回来装成乞丐啊，他就放过你。错。好笑，但是这是错。第三，世界的人怎么看？世界人会认为啊，上帝是不管人的，所以呢，你求也没用，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努力。那这三点你去选，如果有在你的心里面，我都告诉你，你要被责备的，因为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很努力的，可以努力的追求。但是我们的努力有一个动力，这个动力是因为我们相信一切的好在这位爱我们的天父的手中。意思说你的努力不是因为你想去啊，台湾有一首歌叫做要拼才会赢啊，是吧啊，什么三分天注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努力，要拼的，这是陈水扁赢得总统的口号啊，当然还坐牢了，对不起啊。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是不是就头脑里面认为呢？好像我们要靠一点祷告，但是实际上还是要做一点事情，是这样子吗？还是说你很努力，是因为你完全相信好东西只在上帝的手里，而且你知道他愿意给你，所以你很努力去做，因为你知道他愿意给你，这是对的动机，这是你努力的原因。OK。所以上帝一定会用他大能啊来护理，按照他的美意把你所需要的赐给你。那这个不是我给你应许啊，这是信心啊。如果你不信这一点，你几乎要说上帝把你留在地球是浪费的，对吗？他把你留在地球是什么？他如果不打算供应你的话，好吧啊。所以不信的人有时还会让我们看得出好像比我们基督徒还有信心，但是你不要给他吓到了啊！如果他不是真的是信这位赦免他罪的上帝的，他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他就垮了啊！他就好像完全慌张啊，不知所措，不可能啊！你不能够在这些不信的朋友的面前，能够看出他们有好像天父慈爱的信心，你找不到的。有时有一点点像，但是过了一秒两秒五秒他又没有了，因为他们所依靠的是一个固定的一种过去的经验跟一些概率啊，他们自己思维上的一种计算而已，不是基于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好吧啊。好了，我要快点了啊。那接下来的经文呢，是我们常常用的啊，今天希望你听完之后你还是用，但是要用的对哈。好，我们来念啦，我们很喜欢读的啊。马太第六章三十三节，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啊，路加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好啦，我们祷告啊啊啊，讲见证，我们都常这样讲啊。但是你想看，如果这句话出现在骂人，就是基督责备人的中间呢？实际上呢，耶稣基督不是在讲应许，他更多是在责备人的无知。当然可能你早就知道，所以是咯，我每次都在骂大家无知，呵呵，我不懂啊。总之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今天应该有不同的理解了啊。他实际上是说，因为人不知道自己被上帝造远远比物质更高，他们不知道原来他们是为天国永恒而造，竟然把自己低成什么为物质而忧虑的人，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常常被耶稣这句话所提醒了，应该限制自己的忧虑，更应该把我们的注意点转向属灵的事上。因为耶稣说的，你要求他的国跟他不是说你要先做 A 我来做 B， 他是说你是这个的，你是为这个而造的，好吗？其实国跟义也不需要大做文章啊，国是指天国，义是指什么？ 你看路加就知道，路加根本都没有提第二个字啊，路加就讲锅，就是因为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来的。耶稣没有叫我们做两件事，他给我们一样东西，没有啊。他就是说，国就是天国，义也是指天国。罗马书说的，上帝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跟并圣灵中的喜乐，其实是一个事情。好了，话说回来，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先求国跟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交换，但实际上不是一个交换啊，不是说你做 A 我给你 B 啊。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追求天国的人，也相信上帝愿意把这个极大的天国这个福分给我们，我们是这样的基督徒，很自然的，按理来说很自然，这些附加的是叫做地上的用品，天父是不会忽略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是追求属灵的极大福分的人， OK， 这些东西是会给你们的。所以他没有告诉你要做 A 还是要做 B， 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有时你想给一些人方法，对吗？啊，这个人啊来告诉你，哦，我为工作忧愁啊，什么？哎，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上帝就会把工作加给你啊。哦，我为家庭，哦，上帝先求神，你好像给他开了一条出路，叫他多一点来聚会，多一点听到，多一点灵修祷告，生活的需要，上帝就会加给你。你是成功神学吧？你不是信仰了。耶稣没有开这个包单给我们，耶稣是说你想想你自己就知道了，你是为这些的吗？这些是为你而造的，你不是为这些造的。如果上帝先把这个，当然上帝是先把地球造完的，但是上帝其实他不是说啊，举个例子啊，这是开玩笑的，不过你大概可以联想，好像我们的脚上的鞋啊， OK， 你们说这个鞋啊是为人的脚而造的，还是人的脚是为鞋而长的？你先把鞋弄出来，连你脚就这样子长，你为了要穿它，有吗？你觉得好像啊，我在问你，这个世界的每一样东西，是因为地球有一种东西叫苹果，所以你的胃长成这个样子要吃苹果，还是上帝先造你，再把万物造来为你的供应你？所以他问我们，他说你想一下你是谁，你是为着天国而造，为着永恒而造，你还忧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是自然都会为你预备的，没有开包单，这句话是责备你的，因为你不认识你自己是谁，可以吗？啊，所以他要我们追求属灵的，不要只是看物质啊，而且他直接告诉我们，非物质的福分远远比物质更大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啊害怕这些啊。如果你不幸福，你读下一句话应该会幸福了。你看路加还把耶稣基督下一句话记下来，他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他说什么？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儿女。你看不是我讲的啦，你看耶稣基督在结尾的时候他说不要啊，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他要加给你，他结尾他还说因为父乐意把国，他结尾是讲国天国，他没有讲物质，是不是？所以很明显他一直强调父神要把最好的属灵的福分加给我们，地上的物质是他会供应的。这个小群当然很多解释，但我不想讲太多啊，笔记上面有，主要是说到我们这些看起来不微不足道的人啊，但是上帝还乐意把天国给我们，是何等的福分啊！不是说我们很厉害啊，是神特别挑出来的精英什么小群，不是的啊，主要是说我们是一群很微不足道的人，但是上帝却把天国的福分给了我们，连我们还为着物质来担忧，好像上帝会忘记我们需要物质一样。物质是为我们造的啊！如果你回家还忧愁的话，你就想起这个笑话了啊！你的脚是顺着那个鞋长的啊！如果你觉得好笑，你就笑笑自己了。你的锅，你的一切东西啊，都不是为了煮哇，不错的啊！总之，不要为你的每天生活的这些事情过度的啊去担心。如果真的让你担心， 你应该想到上帝要我们回到他面前来祷告。 OK， 好了，每当上帝把我们的心思提到天上的时候啊，就让我们不再为地上的事情，饮食啊，像耶稣这里说的啊，吃吃喝喝的东西的忧愁，我们就能够相信天父是那位天天看顾我们，而且他天天拯救赦免我们的啊上帝。好了，这课题真的完了啊，不再讲了。那下一个课题呢，我要快点了啊，你们再给我一点耐心，这个笔记不多啊。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听见的，就是论断啊，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读一下好吗？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二节，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另外一段马可，你们听有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啊，路加就讲的比较释然，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所以路加可以解释马太啊，因为马太没有太详细啊，路加就把它里面的内容说出来哈，我不重复啊，等下我说的时候你们可以就是参照路加的意思啊。好，第一，耶稣说不要论断人，好像说不要忧愁啊，不要忧虑，是不是就是不要忧虑平常的东西呢？还是说不要特别过度的忧虑？这里耶稣说不要论断，到底这个论断英文是 judging， 就是 judging， 就是判断。到底圣经有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做判断？还是这里说的论断呢，指的是另外一种的事情？啊，那这个跟上下文有关系了。啊，如果你只是看这一节，你大概会觉得说好像耶稣是说不要论断人，就是说好啊坏啊不要讲啊，好像是这样子。但你看到下面很出名的经文，耶稣说你看见人的眼中有哎这个刺啊，连自己眼中有什么有梁木，有点莫名其妙，这个比喻怎么用在这里？对啊，如果耶稣说不要论断人就好了嘛，他讲这个看见人家小小的刺，自己梁木看不到，他在讲什么？他就说我们的假冒为善了，对不对？所以很明显他不是只是在讲论断，他更多是针对人在论断的时候，就是我们必须要论，我们必须会分辨东西的，我们活在世上，上帝也要我们按这里分辨东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分辨的时候，我们陷入我们的罪行。所以耶稣基督其实不是在针对论断本身，而是针对人往往在论断的时候表达的罪行。好了，你说是什么罪行？笔记上面有啊，一个堕落后的人，这是天性来的啊。那我们都是堕落后的人啊，我们一般呢会比较留意别人的过分，是吧？所以八卦杂志很好卖，就是这样。如果你说总统生活正常，没人要买，因为你说我们的法国的总统很多故事的，就说啊明星啊生儿养女生活正常啊，这个八卦杂志卖不出去啊。你总是要拍一些古里古怪的事情啊，大家就会抢着买。为什么？因为堕落后的人呢，严格来说是对美善的东西是很怀疑的，他对败坏的事呢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你看到十个好的 comment， 你们订酒店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吗？你们去 booking 他们订了就看一下 comment， 有十个人说 excellent excellent， 那有一个说啊 too noisy， 他说 OK 不要了。为什么十个好 comment 哦，一个不好哦？哦 ，it's a very bad staff 啊，就是这个服务员态度很差，你就不要了。那反映出你的天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所以其实我们对邪恶的东西，我们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虽然表面上我们是觉得哦很惊讶，但实际上你是比较能够知道它是事实。但是你听到好的东西呢，有时你会保留的。你说啊，可能没有讲清楚吧？OK， 好了，耶稣基督早就知道这是我们的样子啊，所以他说一个败坏的人呢，有这种倾向，他会注意别人的罪 啊，我们不会去赞美人啊，你做的就是人家做坏事啊，我们去赞美他，不会。但是实际上呢，如果你发现有你的一个同工或者你的一个同事突然被揭露一个罪行，以前没有人知道被揭露出来，哎，发现他的这个罪行比你的隐藏偷偷做的还要严重，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很平安，对不对？你说啊，他比我坏，就上帝找回羊中，你找到一只，就好像你们在文革的时候啊，他们每天早上聚在一起要批，就是要找出今天要批谁啊，只要一批上那个，他们其他人就没有事了，对不对？所以总之我们要找一个对象，今天大家攻他，人就没有人在看我了，我们就看他。所以你看人堕落后就有这种的样子，虽然你不一定去提倡邪恶的事，但是人其实是很难再接受美善的事。第二，堕落后的人呢，对自己会常常有一种不合理的宽容，就是常常会觉得说别人这样做是不对，但到了自己做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是特殊的，对吧？你会听过很多人做不对的时候你骂他，他就说我又不是天天这样的，这个理由都可以用了。你还说我只有生气才这样罢了的，平常不是的，他也可以用的嘛。总之别人呢只要一做他就觉得啊，这个不行，这个人不行不行不行，到他呢我有很多问题的，我有很多原因的啊，常常很宽容。所以这种过度的严厉对人批判，对人过度的苛刻呢，也是一个过堕落后人的一个本性。 OK， 对自己不闻不问，无伤大雅，觉得做什么都 OK， 没有太过影响，对别人就常有偏见，甚至会夸大这个后果啊，连这个过度严格去审判人啊，这就是我们啊。说回来了，那、啊、你如果你认识自己，你就明白，当耶稣说不要论断，的确是一个啊人很容易犯错的事，对不对？如果你有这两个本性，你一有机会论断，可能99%都是做错的，因为要么你就去注意那些。放大那些邪恶的事，不然呢你就对人太过凶，对自己太轻松，对别人太过严格。所以论断是不容易做的。所以举一个例子啦，这里就说到，这不是我讲的奥古斯丁他就说吃东西啊，那我读给你听啊，他的名言是这样，他说吃东西是好的，但是要像吃药一样，不需要的时候不吃，需要的时候才吃。你们有谁开餐馆的会受不了，我倒门啊，我这个餐馆不用开。那好了，你听完这句话，你认为奥古斯丁针对的是食物吗？还是食欲？他针对的是食欲，对不对？他不是说食物不好，但是他说人在吃东西的时候第一容易犯的就是放纵食欲，哇好吃好吃你就吃了嘛，连你会多一口，那一口可能是不需要的，但是你会多一口，可能不止一口了。 OK啊，你们可能会笑了，你说哇这种话也要从你，因为我的体型可能出卖我。不过 anyway 我不是在讲减肥不减肥啦，我只是在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里不是责备食物，所以同样的耶稣不是责备论断，耶稣是责备在论断里面我们的欲望锁不住啊。所以我们如果聪明的话，我们要早或是常常的去约束这个欲望。所以奥古斯丁说吃东西好像吃药，其实这个是一个约束，因为说如果我们想我们得空，我们不会拿一个药来吃的了啊，就是不会当着享受啊。他说是这样，吃东西的时候你算算时间，需要吃吗？是时候吗？啊，哎，好像不对哦啊。Okay， 有一个人听我这样讲，他就说奥古斯丁是修道士，我们不跟他一样，我们不要学他啊。因为这个人又喜欢喝红酒，又喜欢吃气沙，他就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如果不能喝红酒，不能常常吃气沙，他觉得没有意思。好了，他说我们要吃喝，但是要感谢主就可以了，好吧？你们高兴吗？哎，这个好，这个好。好了，我也同意他这句话，但是有区别。你看，我题外话，不过我只是给一个结论了。如果你饿，你吃。OK， 你的重点是什么？因为你饿嘛，你有需要你吃，你的重点就是你会为着这个食物而感谢那个供应者，对不对？所以你饿了你吃，你会感谢神，因为上帝供应你的需要嘛。但是如果你不饿的时候你贪吃， 你会感谢神吗？你不会的，你会享受，享受的是什么？欲望。这个区别看不出来吗？我知道吃东西是要感谢神，好像我们吃饭前祷告一样，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嘴巴说感谢神，但其实是欲望来的。我们对我们的欲望说谢谢你，很舒服。这就是奥古斯丁要我们学习的。那一天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因为耶稣说有宴席，我想肯定那天是最好的东西可以吃。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犯罪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没有了这个犯罪的欲望啊。今天我们还是要约束自己。所以回到这里呢，这里不是说不可以分辨。如果耶稣说不可以论断，第一个犯的就是他。他天天讲法利赛人，假冒伪善，先知从旧约就犯到新约了，这就每一个人都在犯同样的毛病。 OK， 所以圣经处处让我们看见上帝用真理来分辨事情，我们也需要分辨。但是我们在分辨是非对错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必须站在一个谦卑正当的位置上啊，这是不容易啊，但是这个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审判或是我们在论断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们在讲一个东西不对的时候呢，我们会让人感觉到好像我们是审判官，我们忘记了其实审判官是上帝。我们讲话讲太多，我们太过恣意，好像人家看见这个东西不对是因为你讲不对。有没有试过？我就犯了这个毛病啊。以前年轻人来找我啊，说要做这个，要做，好像学生啊来找我啊，说要跟女朋友同居什么的啊，我就骂他们了啊，说不行什么什么啊。其实他们最后给我骂到很怕很怕很怕，因为我讲哇，你们以后会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多惨多惨多惨，我家庭会破裂啊什么什么，总之有多凶讲多凶了，当然是这样。因为他就很怕，然后最后就哦不敢说。实际上呢，我给他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呢，不可以同居是因为摩西讲，他 get 到的是这个，所以他就回去，他跟他女朋友说，摩西说不可以同居，他女朋友说我们换教会，得了，解决了了，我也解决，他也解决了，对吗？没有 make 到 point， 就是那时呢，我太急，而且我忘记，哎，我不是公义的代表啊，你是谁？是吧？我们在神面前那么光彩啊，那么可以代表神。你其实你要告诉他说，你来到神面前，我指给你看，上帝的公义是这样。你来到他面前，你来面对你的罪，你来面对他，而不是面对我。因为我成功啦，你要学我，你不能失败。不是 ，OK？ 那你听听我的例子，你就明白是不是很容易犯错，很容易。你教孩子也很容易这样的。如果你叫你孩子不可以做什么，他最后问你说为什么不可以，你可能不高兴，你就说因为我是你爸爸。你最好就是爸爸讲不可以讲，就讲你错了。你要让他知道，因为你有天父，爸爸死了之后你还有父亲的，就是那个爱你的上帝。他要去到神的面前，要面对他，而不是面对你。因为爸爸有一天可能会改变主意的，我老了可能就觉得没关系了。 OK， 所以在论断事情的时候，有时不需要，你不要自己自作聪明啊。有时上帝把你放在一个位置，好像你是同工，好像那时我做导师，我需要面对很多学生的时候，我需要分辨的，我不能说我不管。好了，我要谦卑自己，要省察。其实一个人如果够谦卑的话，他不难发现上帝是很怜悯他的。我意思说，如果那时我够谦卑，我也不用十秒二十秒，我看我只要一两秒，我都开始就知道说我根本不能说这些话。为什么？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当然我没有犯那样的错啊，但是我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上帝是很容忍我的，很忍耐我的，是吧？他给我很多悔改的机会，所以上帝只是温柔的啊，管教我们。所以当我们在判断别人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的谨慎啊，可以吗？不是说你就跟他讲没关系没关系，不是，你的位置要正确，你不是审判官，你不是审判官是上帝，你也不是他的代表，你也没有权利去审判， 你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常常是对一个现象做回应罢了。人是很奇怪的啊，好像你好像我打电话啊，举个例啊，打给佳楠啊，佳楠说啊某某人没有来，我说为什么他没有来？不知道，可能他去玩吧，是吗？哎，好像很多次都去玩哦。我说是哦啊，那我们两个就八卦了哈，讲。那你看啊，开始没有什么的，开始只是问一下，那后来呢，越听越多呢，你的火就上来了，对不对？那你开始心里面就很公义了啊，就被占满了，那你就开始怎么可以这样啊？上帝这样恩待他啊，求神收回他的恩典啊，你什么都讲出来了。你知道一点点，那个孩子生病不可以啊。啊，那天可能就是跌伤腿不行吗？就是很多内容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是吧？所以我们很知道我们自己，我们就看到上帝没有这样对待我们。当我们很不知道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可能好像上帝一样去审判他？好像我们比上帝更凶，啊，上帝老了啊，我比他严格一点，不能够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就宣告这些人的遭遇。他说，如果你这样对人，基督说你也会同样被人这样对待，对不对啊？就是这些扩大人家罪恶的人呢，连耶稣说我要用同样的方式来报复你。当然这个还好吧，如果你活着的时候你尝过别人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而你去悔改，其实还是上帝有恩典。有没有可能呢，你一生都在论断人，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像样啊，连最后呢没有人对用这样方式对待你，你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审判的时候，耶稣说好啊，你一生这样对人，来轮到我了，我也这样对你。你到耶稣的面前你说 mercy， 耶稣说 no。 好像你的朋友那次，我看过一个人哦，我今天很多故事讲抱歉啊，好像老了。那我看到一个人真的啊，在街上连他跟他的朋友吵架，连可能是他朋友迟到什么的，他就骂。连其实我一直听到朋友在旁边说对不起。你们看过这样的场合吗？连但是他好像没有听见，他就一直骂。以前啊怎么样啊，上次也是这样，就是很难。那这个人对别人的就是要求就是对不起啊，不起作用 ，OK， 他不接受了。你想一想啊，有一天你来到耶稣面前，我可以担保你只能讲一句话，就是对不起。如果耶稣呢根本不听见，你会怎么样？你就没有后果了啊，就是没有下场了，你就是地狱之子。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其实不是一个很小的警告啊，说啊你对人好一点啦，不是的，他告诉我们，我们对别人存一个谦卑，有时你可以宁可让自己比较宽容一点啊，对人啊，因为上帝的确还是会追讨的。你们懂我意思吗？有时候我们是怕好像自己太轻松了，对人好像管得不够严，让他太快乐。你不会，你不永远不会让他太快乐，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上帝还是严格的。所以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变成是你的权柄啊。如果你今天好像有人说啊，摩西讲道整天骂人，我不喜欢，所以不要来， OK， 我也知道啊，这是我的软弱，可以了啊，你不要听可以啊，但是你要预备好你自己啊。同样的论断呢，从上帝的口里会讲。如果我是乱讲，当然我自己承担罪。那如果我责备你不爱主，假冒为善，你不喜欢听，你认为你来到耶稣面前他不讲同样的话，我眼睛都看见，上帝看不见了，他一定看见，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悔改的机会，对吗？所以我们如果上帝给我们在地上有遇到同样的事反省之后呢，就是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悔改啊。那耶稣基督也反过来讲啊，就是他前面说如果你这样对人你会被人家这样对待，那他反过来他也说如果你怜悯人你会被人怜悯，对吧？你们读的经文是这样子。但这句话有点奇怪，就是实际上我们好像没有看见，因为我们发觉我们怜悯别人每次都给人家伤害的，前面这个世界好像不是圣经讲的那么完美啊，我们好像对人公义，但是人家不对我们公义，然后耶稣讲的话不真实。好，下文就给我们一个答案在这里，当然你不一定喜欢他啦，不过 anyway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中肯的劝告。他说如果你发现你对人怜悯，别人却对你不怜悯呢，你就只能跟上帝说，原来我在你眼中还是那个不配被怜悯的人。 实际上是我们还在学怜悯别人，对不对？我们哪一个人敢说我们的怜悯是完美的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按人家所当得的怜悯来对待人，对不对？我们饶恕人都有条件，有时是生怕给多了一点，所以有时上帝让别人对我们不怜悯，让我们想起啊，原来我还不够格啊，不够格加入这个 club 啊，就是被怜悯的 club。 上帝看我还是对人不够怜悯，所以在提醒我好好学习。有一次我讲这个，一个传道人就说，哎，你不可以这样讲，你这样讲呢会宠坏他们，听过吗？有人会认为怜悯啊，怜悯人会宠坏对方，所以我不怜悯他是爱他的。我告诉你，你是自爱，你假冒为善。这个层次轮不到你来担心。意思说，如果你怜悯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会宠坏他，除非你是上帝，你懂我意思吗？我不定你的罪啊，我觉得 OK， 你做这个事情不对，我不讲你，上帝不讲你吗？上帝一定会追讨你的，我不能宠坏你的，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大，可以宠坏一个人，你宠不了。所以很多时候说，怕对人太好，宠坏人呢，其实是自爱，因为你真的不想做啊。所以你就说，我不想宠坏他，因为我真的不想去管这个人啊。所以回来还是要学习哈，如果上帝给我们看见，就让我们操练更多去怜悯别人，好吧？好，最后一节经文我讲完，答应大家一定结束啊！就是这个比喻一定要讲，不然下次讲就很奇怪了。就是耶稣说的啊，马太福音7:3-5，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眼中的刺。”那这句话，这个比喻是紧接下来的，对吧？所以没有办法辩论说，我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如果耶稣说不要论断人，一句话解决，他不需要举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扯到假冒为善的，所以实际上是讲到在论断的时候，人假冒为善的罪表现出来啊。刚才我前面说，就是我们很喜欢细心去挑人家的过犯，挑到了，我们就很高兴了，我们就毫不留情的去攻击他。你说我没有这样坏，我知道你没有这样坏，感谢主，因为上帝约束你。不过呢，人是可以这样坏的。OK， 那我们去攻击他，好像他是一个没有再有这样糟的人了，这地球没有再找到了。人喜欢这样子做，其实当人这样做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良心不安。所以刚才前面说好像文革这样啊，其实大家都很怕，对不对？上次就说嘛，就是如果家里有毛主席的像掉下来，你都不能讲啊，对不对？偷偷拿起来，就是说不要给人看到，只要一让人知道你的毛主席像打破了，下一个就批到你家来了啊，肯定，因为大家找到一个靶了嘛，也就很多的闲言闲语就出来了。哦，对对对，前几天他打电话去外国啊，他穿 Nike 的鞋啊，那时还没有 Nike， 总之他就全部什么都可以出来，连你就成为最红的人了，因为大家找到一只羊可以盯了。你知道人做这种事情是因为大家都怕他成为那只羊，所以他快快要盯人家。所以这里也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人很多时候去论断，甚至恶意的论断人呢，其实是因为自己害怕。 OK， 当然这是不对的啊。好了，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他说刺跟良木，然后我们不用去讲它的区别吧，大家都知道那一个是很大，一个是很小的东西啊。他其实是指出在这个事情上面所犯的罪，就讲话的人远远比那个他指控的人更严重。意思说，我有良木，你有刺，好，我指控你有刺，的确是事实，是错的，因为刺嘛，你有，但是我当时犯的错还比你那个刺还要严重，因为我是良木。他意思是说，当我们用爱心去挑别人的软弱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其实犯的是更大的罪，对吧？有人想说，哦，我有时，当然我也求主怜悯啊，有时我讲这些话， 你觉得很过瘾啊，啊，讲这个人，讲那个人，不高兴的。坦白告诉你啊，不会高兴的啊。你责备人永远不会高兴，因为你常常有一个警戒感，就是你会被过度。所以每当我们责备人，包括你孩子啊，包括丈夫跟妻子，有时彼此提醒指责的时候呢，都要常常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之下。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用美名啊，我为了爱他才做的，我为了爱心才做的，其实我们里头呢就产生了一个更大的罪，耶稣说是良木的罪，不是刺啊。我们有时为了提醒，最后陷入辱骂，用很难听的话，可能你认为骂人的时候是可以很自由的，但是我告诉你，你骂人的时候耶稣也在的，很难听的话他听见的，你知道吗？你不要跟耶稣说，哎，耶稣啊，我现在管教孩子啊，你出去一下，啊，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不能的。你生气的时候讲话，他也在的，他也听见，他也追究的。所以没有任何人在愤怒的时候有通行证，可以过度的苛刻的对待他的弟兄，不然他就有良木了。所以他耶稣讲的比喻是说，他看见人有刺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已经有良木，意思说他用一个很邪恶的心去苛刻的对待软弱的弟兄姐妹啊，这一点值得提醒啊。好了，结束了今天的这个结论啊，就我写在纸上，我怕我讲太多你们不记得啊，就两个邪恶，就是我们喜欢挑人的过犯，扩大人的，就是夸大人的错误，第二个就是我们对自己太宽容啊，给很多借口啊，这两点我们要常意识到，当你要做判断的时候啊。连上下文圣经呢并没有阻止我们去做分辨，对跟错是要讲的，讲完但不轮到你来定罪，是不是？你跟你孩子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你这样做是对的，但不轮到你说你这样做会下地狱，哇，这可能是一个连贯哦，不你懂我意思吗？你这样做啊，你就给他扣上一个代价，有时这个没有直接关系，当然看那个错是什么错了，如果他不信耶稣他真的会下地狱，是因为他不被赦免，有时是因为他不考试不过，你是讲他要下地狱就不可以了啊。就是说有时我们是可以分辨，但我们不一定被放在一个做审判的位置上，就是不轮到你来宣告那个结果，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我们的罪性当中，可以吗？啊，好了，有点好像心理学，不过这个是圣经的话啦，我就希望说我们听的时候也应用在，虽然你信主很久啊，老信徒无论怎么样，我想你们都听过这些话啊，但是这些都是老信徒的毛病的，刚信的人都不会犯这样的，因为他很怕的嘛，对，他不敢论断的，你讲哦是吗 ？OK 是吗？啊，那么自信就是像我这种老信徒咯，最容易犯的就是这种罪。彼此怜悯啊，哎，彼此怜悯，彼此提醒啊，彼此勉励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可以啊看完你的教导啊，特别啊提醒我们啊要对天父有啊确信，也有一个依靠的心，主要除去我们啊任何啊这个过度忧虑的试探，主要你让恶者啊远离我们啊，不再啊用苦难啊穷乏危害来恐吓我们，因为我们所依靠的上帝既然创造我们，也拣选拯救我们，也就不撇下我们也不会让我们缺乏我们在肉身上的需要，是吧？叫我们每当有过度忧虑的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被催逼回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来亲近你，也从你那里得到安慰，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在论断人的时候所犯的错误，主啊，我们很多时候用你的经文，用圣经，甚至我们用一个身份，我们过度严厉的来对待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主啊，你赐我们谦卑，也把怜悯的心加倍的赐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不会质疑，也不会过度于去好奇 别人的过犯，而是长存敬畏的心，为的是得着他们，也能够劝导这些软弱的人来回转以致他们能够与我们一起承受这永生的福分。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